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今天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27章，耶稣受难，提到了耶稣安静的承受十架，在十架前显露人的真相。昨天我们提到了1到31节，第一到第二节是耶稣被交给巡抚，3到10节是犹大吊死，11到14节是巡抚审判耶稣，15到16节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钉死耶稣，27到31是兵丁戏弄耶稣，32到37节是被钉十字架，32节他们出去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，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兵丁带着耶稣出去，要把耶稣钉十字架。耶稣已经被鞭打，失血过多，极其虚弱，不能背自己的十字架。因此，士兵征调了古利奈人西门，强迫他背十字架到死刑的地方。人看古利奈人西门是运气不好，被抓公差做劳力的事，但从永恒的眼光来看，耶稣的十字架仍有荣幸参与其中，参与永恒的计划，这是极大的荣耀。西门在此时并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，但神呼召他，他背负神纪念。许多时候，也许你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今天要承受这么多的艰辛挑战，但当我们顺服主，降服给主，神的旨意才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彰显。33节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，意思就是独楼地。军兵把耶稣带到哥哥他，意思就是独楼地，在耶路撒冷城北边的近郊，形状像骷髅头，因此被命名。耶稣被带出营外，被人弃绝，承受死刑，这最不公义的事，却成就神最公义的救恩。34节，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他尝了就不肯喝。士兵拿着酒给耶稣喝，这酒是为了减轻死刑的痛苦，但耶稣不肯喝。一方面，耶稣是清醒的遵行神的旨意到底；二方面，耶稣亲自为我们承担的所有的痛苦没有减轻任何一分。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盼望，因为每一个辛苦艰难，耶稣知道，耶稣要担当。35节，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捻揪分他的衣服，又坐在那里看守他。士兵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用抽签来瓜分耶稣的衣服，在这里应验了20篇22篇第18节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捻揪。耶稣不但为我们承担十字架，更为我们失去所有的尊严，失去所有最后一丝的物品，倾其所有爱我们。耶稣期待我们也倾其所有的爱耶稣，没有保留。37节，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，写着他的罪状，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士兵在耶稣的头上安了一个牌子，写罪名，判决理由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祭司长长老为此抗议，应该写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。这个罪名在人看来是讥笑的话，却是耶稣真实的身份。耶稣要建立的不是地上的王国，而是属灵的国度。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王，更是全天下人的君王。今日你我若是为了耶稣被人攻击嘲笑，是狂热分子、顽固分子、头脑不清，但当我们为耶稣受逼迫，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我们正是为耶稣狂热的人，我们坚持爱耶稣，超越理性的爱耶稣， 愿人对我们的控告有一天要成为神眼中的冠冕。38-44节是众人的讥笑。38节，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要承受身体的疼痛，更要承受极大羞辱、人的攻击、嘲笑。和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的另外两个强盗，一左一右，应验了旧约的预言，在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，因为他将命倾倒，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39节，在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，摇着头说：“你这拆毁圣殿，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？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”路过人嘲笑毁谤耶稣，摇着头讥笑耶稣：“你不是说要拆毁圣殿，三日重建吗？圣殿没有被拆毁，你倒是先被拆毁了。不要谈圣殿，先把自己救起来吧。我们来看你怎么救自己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”这个声音如同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受撒旦魔鬼的引诱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把石头变成饼；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。撒旦想尽办法要耶稣怀疑自己的身份，不用神的方式服侍，而用血气的方式做事，这是撒旦的伎俩。耶稣当然能从十字架上下来，当然能够拯救自己，但若耶稣拯救自己，就无法完成救赎的工作。同样的，今日如果基督徒选择爱自己，就无法成为神的仆人，完成神救赎的工作。41节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，说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市井小民讥笑耶稣，祭司长文士也是这样，十字架前嘲笑攻击耶稣：“耶稣，你拯救很多人，医治神迹，耶稣却不能救自己。如果耶稣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下来施行神迹，我们就信。”许多人向神要神迹印证，如果神如何听我的祷告，我就会信耶稣，我就会跟随，讲起来振振有词，但内心根本不信，再多的神迹也无法满足人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选择信靠耶稣，坚信耶稣，即便没有神迹，在十字架上仍然信靠到底。43节，他依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，因为他曾说：“我是神的儿子。”祭司文士嘲笑耶稣：“耶稣依靠神，信靠神，如果神喜悦他，他真是神的儿子，现在神就应当要救他。”在这里应验了旧约22篇第8节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若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撒旦魔鬼标准的攻击就是：你不是神的孩子，神根本不喜欢你，否则你怎么会遭遇这么大的困难？神都不管你了，神都不听你的祷告。这是非常可恶撒旦的控告。愿我们得着耶稣一般安静等候的心，深信神与我同受苦难，好使我得着他的怜悯恩典。44节，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。一般人笑耶稣，宗教人笑耶稣，连强盗也笑耶稣。起初两个人一起嘲笑，后来根据路加福音23章，用一个改变了悔改，而跟耶稣同在乐园。求主让我们不人云亦云的拒绝耶稣。45-50节，耶稣最后之言。45节，从五正到深处，遍地都黑暗了。耶稣是天地的创造者，万物的君王，为了爱人承担死刑。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，天地变色，要见证这不可思议救赎的时刻。遍地黑暗，如同约珥书提到耶和华的日子，极大的黑暗，天地在为耶稣做见证。46节，约在深处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以利，以利，拉玛撒巴各大尼。”就是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约在下午3点，耶稣大声喊叫，在这里应验了诗篇22篇第1节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喊叫，表达最大的痛苦，不是身体酷刑，不是人的羞辱，而是必须与父神隔绝，这是极大的痛苦。三一真神，亘古到永远的合一相爱， 这时候耶稣却背负人的罪，必须与天父隔离。可见耶稣对人何等爱，我们领受着极大生命的爱。四七节，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，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。那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，拿酒溶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。其余的人说，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。耶稣关心的是天父，关心的是拯救人，但人不明白。有人以为他在呼叫以利亚，因为以利跟以利亚很类似。人从很表面肤浅错误地认识耶稣。有人赶快跑去用海绵沾醋，就是酸酒，给耶稣喝，以为耶稣需要是物质。也有人等着看好戏。无论好心恶意，人无法明白十字架的重要，无法明白耶稣的爱，很肤浅的认识或是不信，何等的可惜。五十节，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耶稣大声喊叫，根据其他的福音书，耶稣最后一句话是成了，气就断了，把灵魂交给神。你我永远无法想象，创造天地的主宰宇宙君王怎么可能承受死亡，一无所有挂在木头上，极尽被羞辱之能事。人们看耶稣是失败者，一无所有，被当作死刑犯处死。但这正是神的智慧。神用人以为愚拙的十字架拯救人，人以为愚拙的死刑来救拔人，在人看来完了死了，从永恒来看是成了，神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耶稣受难。前文提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众人讥笑，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之言。第五十节，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五十一节以下，耶稣死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五十一到五十三节，幔子裂开，死人复活。五十一节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。耶稣死了断气后发生极大的震撼，殿里头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是圣所到至圣所的幔子。这个幔子原本是教导以色列祭司要敬畏神，预备好圣洁来朝见神，免得被神击杀，原因是好的，但也代表了神与人的隔绝。当幔子存留，人就无法进到神的面前。而当耶稣为人受死，代表背负了所有人的重担罪恶，因此偿还了罪恶的代价，让你我可以坦然无惧，勇敢地来到神面前，经历生命的平安与改变。地大震动，磐石崩裂，如同在十二点到三点整个天是黑的，是天在做见证，而这里是大地为耶稣做见证。君王耶稣死亡，大地哀嚎；君王耶稣复活，更要完全更新大地。五十二节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更奇妙的是，当耶稣承受死亡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因着耶稣受死复活的大能，生命的大能大大彰显。在这里是许多圣徒的坟墓打开，圣徒的身体复活。在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出来，进入耶路撒冷城，向许多人显现，正如死里复活的耶稣向人显现。他们在一刹时间领受了复活的新生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象征。不止这些圣徒要复活，而是所有人都要复活，都要面见神。耶稣施行公平公义的审判。五十四节，百夫长悔改。五十四节，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三组人在神面前的回应。第一，百夫长看见地震极其害怕，吕正中一本起了极大敬畏的心，说耶稣真是神的儿子。过去百夫长兵丁在讥诮耶稣，而这里百夫长清楚看见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得着智慧来认识耶稣，何等的奇妙。五十五到五十六节是妇人的跟随。五十五节，有好些妇人在那里远远的观看，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，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。这里提到第二组人是很多的妇人远远观看，这群妇人从耶稣在加利利服侍就开始跟随服侍耶稣，一 一路跟到十字架，跟到坟墓，他们对耶稣有情有义，后来成为第一个看见复活耶稣的人。相对于门徒害怕逃跑，这群妇人的勇敢坚持成为美丽的见证。当中有莫大拉玛利亚，圣经提到她曾被鬼附着，后来耶稣为她赶鬼，她就起来有情义的跟随耶稣。雅各和约西的母亲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就是门徒雅各约翰的母亲。这一群妇人在人看来没有地位，没有尊贵，也不是使徒，但他们拥有对耶稣最纯净的爱，委身跟随，一路跟随，见证复活。耶稣不问我们有多少的恩赐才干丰功伟绩，耶稣关心的是你我是否把生命献给主，竭力追求讨耶稣喜欢，这才有真正的价值。57-61节是财主安葬耶稣，57节到了晚上，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，是亚利马太来的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吩咐给他。耶稣的一个门徒叫约瑟，是一个有钱人，他去求见总督比拉多，求埋葬耶稣的身体。这是一个了不起勇敢的行动，因为耶稣是叛乱分子，任何人跟耶稣扯上关系都不会有好结果，很可能要付上生命的代价。但约瑟是有钱人，却甘心乐意冒险服侍耶稣，为耶稣安葬。这背后是对上帝的信心，对耶稣的爱。有人为耶稣抹上香膏，而约瑟是为耶稣预备坟地，他们所做的都被耶稣纪念。神所要的是我们对神真实的爱与委身。59节，约瑟取了身体，用干净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。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，有莫大拉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。约瑟取下耶稣的身体，按着犹太人殡葬礼仪，用干净的细麻布包好，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。这里应验了以赛亚书53:9的经文，提到了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神的旨意必然成就，无论有多少人的攻击抵挡，上帝的奇妙大能预备万有，神旨无人可抵挡。62-66是把守坟墓。62节，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，说：大人，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，三日后我要复活，因此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妥当，直到第三日，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，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。耶稣安葬的隔天，祭司长法利赛人聚集见总督比拉多，他们充满了害怕，提到了那诱惑人的耶稣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要复活，因此请求吩咐人严格的看守，免得门徒把尸体偷走迷惑百姓，这样子谎言更厉害。他们清楚听到耶稣的预言，他们很害怕，却不愿意用信心回应耶稣，相信耶稣何等可惜。人可以用兵丁来看守坟墓，用罗马武力钉死耶稣，但福音的大能不被捆绑，复活力量胜过万有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。65节，比拉多说：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。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，封了石头，将坟墓把守妥当。总督比拉多同意，提到你们自己有看守兵守卫队，尽你们所能严密看守。祭司长带着看守的兵把石头封死，派人把守坟墓，免得被门徒偷走。兵丁无法阻挡复活，岩石无法阻挡生命，死亡无法拘禁耶稣，复活的大能彰显，神的奇妙恩典大大运行。这一章我们看到，在十字架前显出人的真相，有五种攻击者。第一，祭司长老因着嫉妒来出卖耶稣；第二，犹大后悔吊死；第三，比拉多明知耶稣无辜仍钉耶稣十字架；第四，兵丁戏弄耶稣；第五， 强盗路人讥诮耶稣。除此以外，这章也看到有五种见证人。我们看到，相对于祭司长老滥用权柄要钉耶稣十架，财主约瑟却选择为耶稣安葬。第二，相对于门徒犹大出卖，妇女们却忠心守护。第三，相对于巡抚处死耶稣，天父却用天地震撼、死人复活的见证来见证耶稣的大能。第四，相对兵丁的粗暴，百夫长却承认耶稣真是神的儿子。第五，相对路人的讥诮，西门却帮主背了十架。愿主帮助我们要成为跟随主的见证人。要节在50、51节，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。耶稣受难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把人和神的隔绝打破了。因着耶稣背负人的罪，成全神公义的律法，耶稣为爱舍命，为我们复活，把永恒的生命复活的盼望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十字架的见证者还是抵挡者？我是否把我每一个认识主的机会经历主的大能呢？耶稣的受死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来祷告，赞美主耶稣，无罪的耶稣为我们成为罪，荣耀的耶稣为我们承担羞辱，创造万有的耶稣双手为我们承担钉痕，好让我们承受新的生命，复活的永生，天国的大能。呼求主，让我们不做害怕的逃跑者，无情的出卖者，随众的嘲笑者。求主使我们成为对耶稣有情有义，跟随到底，高举耶稣的子民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马来福音第27章，耶稣受难完成救赎，呼求主名就必得救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